最近我听到有一位的姊妹呢、真的去分享，因为她是患了这个癌症。有一次她去到医院里面呢，就是去接受这个手术。在她的同一个病房里面呢，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一些的癌症的病友，她们呢也都是需要留院里面去接受这个手术。当时呢，在这个病房里面呢，有一位的朋友呢见到那位的姊妹，他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位的姊妹呢，他昨天才刚刚做完这个手术，但是呢见到他的面容里面呢很有喜乐。他很好奇啊，他就走去问这位的姊妹。这个也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这个姊妹呢就有机会跟他去分享到这个福音。同样呢，也在早一段的时间，有一个姊妹呢又跟我去分享一件事情，就说呢她住在这个公屋里面的。她有一天呢，就有一个邻居呢就是很好奇地又问她，她说呢，为什么你家里面呢这么开心的？为什么你家里面呢成日都有这么多个人呢一起在唱歌的呢？这样。当时这位街坊当然不知道他们一班的弟兄姊妹在唱这个诗歌。他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你们这么开心的呢？我鼓励这位姊妹，我说如果下一次你这个街坊又再去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分享啊，为什么你会这么开心，为什么你会这么有喜乐，去跟他去分享这个见证。其实在我们的基督的群体里面，跟我们这个世界其实都是有最大的不同，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就是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以至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跟世界很不一样的这份的爱在这里。今天我们很想去透过一段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五节，我们看看保罗去怎样去教导当时加拉太的一班的信徒，在这个群体里面你怎样去实践这份的爱出来的呢？我们一班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读这五节的经文好吗？好，预备。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自己也要留意，免得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会成全基督的律法。人若没有什么了不起，还以自己就是自欺，个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口的只在自己而不在别人，因为人人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子。其实呢，在这段的经文之前，在第五章的十三到十四节的里面呢，保罗当时是提醒一班的信徒，他说你们的蒙召能够得到这个自由，你们不可以将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总要是怎样呢，是要以爱心，要互相这样去服侍，还有要去爱人如己。接着在16节到26节的里面呢，又提到有关圣灵的果子，同埋有关在肉体的行恶的一啲嘅恶行。咁跟住接住就嚟到第六章嘅里面，保罗呢喺呢段第六章里面呢，用咗好多嘅命令性嘅一啲嘅劝诫，劝诫当时教会里面嘅信徒，你哋要点样落实，你要活出你哋所听到呢啲嘅教导。在你们的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要去实践这个爱，第一样东西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去扶助软弱。麻烦 PowerPoint 第一点，一向在社会里面，对于一些曾经犯错的人，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对他们是有一些戒心的，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特别是当这些人他需要去找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又或者在他们去认识一些朋友，结交朋友的里面，有时可能他们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其实有时这一班的年轻人，可能都因为他们过去一些无知，又或者可能他们不交一些损友，以致他们能够，以致他们是犯了一些罪。其实这一班的人，他们都是很想是去改过的， 很想得到社会的人士呢对他们那份的接纳，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其实确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呢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群体里面的时候，究竟呢你又会怎样去面对呢？你们又会去抱着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这班的人呢？保罗在这个的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的里面，他有去讲到，他说对于一些呢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即是说什么人呢？即是说一些的人呢，可能他们不是故意去犯罪的一些的肢体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应该要用一个什么的心态去对他们呢？在第一节的里面他讲到，他说要用一个温柔的心，要将他们是要挽回回来。那究竟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呢，会令到人很容易会跌倒的呢？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呢，其实我们人本身其实是很软弱的，认不认同？是，其实我们是很软弱，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未必在外在被人去看得见，但其实你问心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很软弱，包括我自己我都会觉得是。特别可能在一些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之下，其实是更加很容易出事。特别在今天，大家都知道在电信的科技里面那么发达，其实都带给我们有很多的方便。只要大家在网的上面或者在手机的里面，其实你随时都可以下载了世界各地有很多的资讯，有很多的图片，甚至你可以透过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你都可以跟不同的人去接触，其实是极之方便的。但同时我们今天我们的眼，其实我们比以前是更加忙，大家认不认同？我们的眼是很忙的，无论可能我们在等着升降的时候，我们搭车做紧咩嘅时候咧，我哋都随时拎住个手提电话，系咪啊？我哋都系不断咁样喺度望，喺度睇咁样。其实作为信徒嘅时候，我哋更加系好，即系需要好小心，因为魔鬼其实亦都可以咧利用呢啲嘅互联嘅网络嘅画面嘅里边咧，去吸引我哋嘅心啊，使到咧我哋好容易咧不知不觉，好容易咧都会跌咗喺呢一啲嘅试探嘅里边。使到我们可能都会沉溺在这些罪恶的里面，又或者可能我们一些男女朋友拍拖的时候，我们单独的外游，其实都会很容易跌入在这些试探的里面。又或者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他经常要一个人要出外公干的时候，是更加需要去小心。事实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里面都是有很多的黑暗面在这里，只不过我们自己又没有去正视这些问题。又或者我们会不会容让有时这些试探继续在我们的里面继续去工作呢？当我们去看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好像大卫，大卫就是因为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平台的里面，他看到一位怎么容貌好靓嘅一位嘅妇人喺度沐浴吓，当时喺度冲紧凉吓。但系当时大卫佢冇制止佢自己眼所睇到嘅嘢，系咪啊？佢反而咧容让呢啲嘅试探咧继续喺佢个里边嘅工作，结果系点样啊？相信大家都好清楚，系咪啊？佢有再进一步嘅行动，后嚟咧更加系借刀杀人，将人哋嘅丈夫系杀咗。而将人的 妻子呢是拿了去。保罗在这里教导加拉太的信徒，他说当你面对这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肢体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温柔的心。温柔的心其实是指着什么东西？温柔的心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讲到，是指到是一个温柔的心灵。即是什么呢？即是说用一个体谅和一个怜恤的心态是去面对他们的。这个温柔这个字，温柔的心正正就在第五章二十五节的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说要随从圣灵所引导的一个表现来的。 其实在保罗在五章十六节的里面，他也提醒当时的信徒，要叫他们，你们要顺着圣灵去行，绝对不可以满足你们的肉体的情欲，因为这两个是彼此是对敌的。当你去满足这个肉体的时候的情欲的时候，就令到我们不能够可以做到一些正确的一些事情。其实大家不知道有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的里面，曾经去记载了一件事情，是有关文士和这个法利赛人。有一次他带着一个行淫被捉拿的一个女人去到耶稣的面前，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件记载这件事？可能有些人记得，有些人不记得。就当时有一班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其实很想带着这个行淫的妇人去到耶稣的面前，其实他的目的是想做什么呢？他是很想捉耶稣的把柄，很想去试探耶稣的。那他看看耶稣究竟要怎样可以去处理这个犯了奸淫的妇人。那当时耶稣没有直接去回应他们，他只是在地上里面就是写了这些字。当时有很多人等了很久很不耐烦，后来耶稣就跟他们这样讲，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去打这个妇人。当时一班围观的人听完耶稣讲完这句说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当时从老到少的都一个一个这样去离开，即换句话代表着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犯罪，是不是？甚至年长越大的时候，可能他犯的罪是更加多。最后剩下耶稣和这个妇人的时候，耶稣跟他讲了什么话呢？耶稣跟这个妇人这样说，在八章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节的里面这样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们看到当时在经文里面讲到，耶稣没有审问这个妇人，也没有责备这个妇人，主耶稣反而用一种很温柔的心去体谅，还有也是怜恤一个心，叫这个妇人从此不要再犯。我们看到耶稣那种的心肠，他是接纳这个女人的软弱，他很愿意给机会这个犯错的人 去改过。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在 PowerPoint 里面看到经文，他提到，他说要用一个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会给他们有悔改的心，可以去明白真道。在箴言十五章一节里面亦都讲到，他说回答柔和可以使到怒气是消退。从耶稣的身上让我们去明白一样东西，就是说当我们用一种的体谅，那种的怜恤，那种的态度去处理一些曾经是真的不是有意去犯罪一些肢体的时候，真的胜过我们用一种的审判和一种的责备的态度去对这些犯罪的人。我记得我读高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老师因为有事就不在班房，于是就叫班长就看着同学，他说看着同学有没有去出声，有出声的时候就告诉我。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老师就回来了，回到班房就问班长了，刚才我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同学在这里聊天在这里吵呢？样当时个班长就说了，有啊，就是我啊，指着我就说是我啊。这样当时个老师他没有问到详细去问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一出声就是责备，甚至他会用以前很轻用什么惩罚学生的，就是用奸情。当时我觉得自己很被委屈，我会体会到原来 当我们要去处理别人去犯错的时候，有时我们真的不要那么快去做一个审判官，我们去责备人，我们去论断人的过犯，反而我们可以从一个关心的态度，可以去了解当事人，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我相信这样其实是有帮助我们更加容易去明白对方究竟为什么会做错这些事。今天当我们真的遇到在我们的群体里面遇到这些真是不慎犯了罪的肢体的时候，我们又会用一个什么的态度去对他们呢？求神帮助我们真是能够用一个温柔的心，而不是用一个血气去行事。保罗在这里除了教导那班的信徒，他说你要用一个温柔的心之外去对待那班的人，他更加用了一个命令式去提醒他们。他说最重要是要将这班的人是怎样，要将他们挽回过来。挽回这个字呢，其实如果用在医学的里面呢，是解释到呢，就是好像譬如你断了骨，又或者你去甩了臼的时候呢，要帮他们呢是移回，将那些骨是移回正的意思。即是说呢，你要帮助那些犯错的肢体能够呢可以重回一个的正轨的里面。我们看到呢，保罗他并没有叫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如果有犯错的时候就将他们逐出教会，反而他是叫他们要帮他们重新去建立他们，帮助他们回转回到神的里面。当然犯罪的肢体本身也需要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去悔改，是吧？如果他本身没有的时候，那当然不是这样。但反观其实我们看今天有一些肢体真的去犯了罪做错的时候，有时他们不是选择继续留下，反而很多时候他们选择去逃避，离开这个群体，离开这间教会，其实都是一件挺可惜的事。接着保罗又提醒信徒，他说当你去挽回这些有软弱的肢体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其实你都要很小心。因为在第一节里面他讲到，他说免得我们会怎样被引诱。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去提醒那些信徒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你去帮人的时候，其实有时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来的。就好像早排大家有看新闻，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留意，在泰国里面，是不是在清莱里面有13位的少年的足球队，是吗？被困了在这个的洞穴的里面。当时呢，有很多的搜救队 在当中去协助。其中有一个呢很资深的队员，当他呢要进入在这个洞里面呢去带一些补给的物资的时候，在他回程的过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因为呢缺乏这个氧气，是吗？后来呢他就是这样离世了。其实这件救人的事件里面好像去提醒我们，当我们去帮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都是要很小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很软弱的一面。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做牧者的，又或者我们在教会做领袖的，又或者我们在团契里面做组长的，就以为我们那个灵命呢是特别劲的，一定是好掂，不会有犯错，以为自己不会有跌倒的一日。但事实上，当我们在新闻里面，有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有一些报道，都会讲到有关什么，有些神迹的人员，他们都会有犯罪，是吗？有跌倒的时候。其实正正是给我们去看到我们人性那种的软弱。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警醒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成为魔鬼可以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的一样。今天如果不是真的神去保守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同样都会好像这些人一样，我们都会有犯罪，可能我们都会犯一些很类似的罪。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在群体里面有人跌倒的时候，其实正正也是对我们一个的提醒，叫我们更加要去警觉，叫我们更加不要去自夸自己有什么的能力。我们再看保罗，除了要教导我们要用一个温柔的心去挽回这些曾经有过犯的人之外，他也教导我们要学习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因素，就是要学习彼此去担当。保罗在第二节里面所讲的也是用了一个命令的语法，他说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去担当。在这里讲的重担究竟是讲什么呢？原文这个的重担就是一些大的石，大石不是普通的石，是一些很大是很重，你是没有能力可以一个人可以去承担的。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就是无论在你的身体里面或者在你的道德灵性某一方面，可能你有软弱，你觉得有痛苦的时候，这种的担子是可能是很重的，重到是你自己根本都担不到的，你很需要有人去跟你一起去分担的。特别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可能我们都会有机会面对一些突然而来的风暴。这些风暴可以是什么东西呢？可能就是说你的家人突然之间患了一些重病，或者是你自己患了一些重病，可能你自己的孩子可能面对一些沉溺的问题，可能面对一些很反叛的问题，甚至可能在夫妇之间那个关系上面有很多的张力，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风暴很多时候呢都不是一个人能够可以去承担得到的。在过去里面，我自己家里面都经历过家人患这个重病的里面，我自己很深去体会得到当家人有事的时候，你要全家要出动，你要去支援他，你要去帮助他。所以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有时我们见到有弟兄姊妹，他们都面对很多很艰难的时候，同样他都很需要有很多的同路人去帮他们。好像在我牧养的团契里面，有一位的弟兄就是因为他患了一种的病，今天就是称为叫做渐冻症，就是叫患了这个病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身体会逐渐这样失去了所有活动的能力。现在我这位的弟兄他还要全时间是要睡在病床里面，完全是不可以动的，他可以动的是他的眼睛可以动，甚至他讲话都是不可能只是靠嘴型去表达。但是很感恩，就是这个弟兄在他未发病之前，他能够有机会信主，能够回到团契，在团契里面认识了一班很好的弟兄姊妹。这位弟兄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留院，他的身体反复不定的时候，令到很多的人去担心，不单止是家人，甚至在团契里面有团友也都是自发组成一些的祷告链，不断为他去祈祷，甚至轮流去到医院里面去探病。很感恩后来这个弟兄终于可以出院回家，大家都是很体会到神在当中的保守。其实在人的眼里面看到这位弟兄根本其实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只是睡在个病床里面，但是这位弟兄仍然对主有一份的信心，仍然继续坚持去活下去。他的见证其实都感染了有很多的人，但同时也都是正正因为这个弟兄的病患里面，看到团契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跨小组的组成一些的探访队，定期每个星期上去家的里面去鼓励他，去支持他，甚至呢小组查经的里面更加透过视像让个弟兄都可以看到，可以去参与。有弟兄更加每个月上到去帮他去剪头发。其实我们会看到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的情谊，他很愿意看到这位弟兄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很愿意去付出，能够可以支持这个家庭，跟他们一起的同行。 正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里面这样说，他说呢，若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果有一个肢体得荣耀的时候，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弟兄的经历，我们看到小组弟兄姊妹那种的自发支援的关心，正正就是活出那种彼此相爱那份的精神。其实给我们看到呢，屋企是什么呢？屋企就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家的门大门是可以打开的。家人遭遇有困难的时候，你也都会很愿意跟他坐在同一条船，跟他一起共度一些艰难。既然大家都在主里面是一家人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应该去学习彼此的分担，帮助对方能够可以再一次起翻身。所以在六章二节里面，保罗他会讲到，他说当大家去这样去做的时候，就会去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其实这里讲基督的律法是讲什么呢？其实是讲完成了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我们的群体和世界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能够可以彼此相爱，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今天当你去见到你身边的肢体弟兄姊妹有重担的时候，需要人去帮的时候，你又愿不愿意去帮他们呢？愿不愿意一起去实践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彼此相爱的精神呢？但是当你说愿意的时候，我都建议你们千祈不要一个人去行动，最好找回有几个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帮手。因为呢，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还有个人呢也都是有你自己很累的时候，也都你有软弱的时候。如果你有多些人一起去守望，一起去帮的时候呢，能够彼此有一个支援，对帮助者对受助者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益处。在恩福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如果呢我们只是回崇拜而没有回团契的时候，当你有事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很难找到一个支持的系统。所以呢，我鼓励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如果呢你们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团契去回的时候呢，我鼓励你们尽快去找一个团契，你可以去回，一起去过一个肢体的生活。好，来到呢，在我要去看到呢，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原因会拦阻我们呢不能够去分担人家的重担呢？在六章第三节里面呢，他有提到的，他说呢，人若果没有些什么了不起的时候呢，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呢，这些人呢就是自欺。即是说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呢，即是讲到一些很骄傲的人。因为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有些什么软弱，也都不会觉得自己有些什么罪，他更加不会对人会有一种同情心或者一些同理心。在这里好像当我们去看圣经里面彼得一样，他说众人在众人的面前去夸口，他说众人跌倒我都不会跌倒的，但最后的结果你会知道他都会有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我们看回保罗在第四节提醒我们，他说叫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即是代表什么呢？千祈不要将自己的长处和人的短处去相比，即是不要将自己觉得我自己做到的事跟一些人做不到甚至犯罪的人去跟他一个比较。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好像是去抬高自己，觉得自己比自己更加去优胜。曾经有一位的老师，他在日本教书的时候，他也都是遇到一个学生，他说他生得很漂亮，但后来因为他的脑里面生了一个瘤，令到他的说话是受到影响，甚至讲话的时候一些都即很多很不流利，还有很容易打结这样的。咁呢个姊妹咧，原来佢以前咧喺电视台里边咧，佢系一位嘅主播嚟嘅。佢嘅见证讲到咧，原来咧佢话佢以前嘅口才咧好叻，反应好敏捷， 所以他对于一些反应很迟钝的人，他时时都会有批评。但是当他经历过这个病的里面，他会体会到，啊，原来我以前这样去看这些人的时候，其实自己是很不对，更加能够去明白到人家那种的难处。原来当人能够可以很深刻去体验自己，亦都会有软弱和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一种的温柔谦卑这样去对人。我们看到原来骄傲是难阻人去分担人家的重担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最后就是去到第三点，实践爱的里面，我们除了要彼此承担之外，我们都要学习一个原则，就是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保罗在第五节的里面也都是教导，他说人必须要担当自己的担子。这里的担子跟第二节里面所说的重担是不同的意思的。这个担子其实是说一个背包，好像在这个图就是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看到，好像一个背包，即是讲到每一个人都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你不能够去推卸给别人的。就好像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都要有责任要看着自己的什么，看着自己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我们的手袋，我们的行李，这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去看实的。虽然保罗在第二节里面去教导，他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独立去面对一些重担的时候，他说你们可以应该要请人去帮助，但是也不是代表等于我们完全不需要去负任何的责任，只是将这些重担完全去交给人，帮我们去处理或者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我们都是神自己的管家，神已经是将不同的责任交了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管理我们自己呢？无论在我们的生活的作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时间，金钱的运用，又或者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没有好好地管教我们的儿女，又或者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跟着神的说话去生活呢？神要求我们做管家的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去忠心。如果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地去管理好自己的担子的时候，我就相信我们彼此分担就会变得更加是容易。保罗教导我们要在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怎样去活出这份的爱，我们可以透过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什么？辅助软弱。第二样东西就是彼此担当。第三样东西，承担自己的己责。在这三个的要素，也都是今天属世的群体里面我们是很难可以去找得到的。但假如我们在群体里面能够去活出这样的爱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的里面去讲到什么，我们就能够让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一起去低头啊。今天呢，我们所听到保罗里面的教导，今天我们在这三点的上面，我们有哪一点我们是很想去实践的呢？很想大家用少少的时间，大家安静在神的面前的里面，你们向神去祷告，向神去立志，跟着我会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去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再一次去感谢你，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去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是相信你，去认识你， 但是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我们有没有去好好去活出主你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怎样去学习彼此的相爱？主，我有看到我们其实都是很软弱，我们很需要主你自己的帮助，以致到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怎样去实践这份的爱。主，刚才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的祷告的立志，求你自己亲自的悦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主，多谢你，我们这样的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